美国的国会行政当局关于中国事务的联合委员会，就是现在常说的中国问题委员会，是美国2000年10月成立的一个联合委员会。它成立的目的就是观察中国的人权和法治的发展，向美国总统和国会提交年度报告。该委员会由9名参议员、9名众议员以及美国总统任命的5名高级行政官员组成。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政治学教授迪克森5月22号在中国问题委员会听证会的书面证词中指出，许多观察家在中国经济改革30年之后，期望中国的政治变化是持续发展不可避免的结果，而美国一般的看法是，政府干预将不会导致经济发展，经济自由要求民主和政治自由。可是迪克森在报告中指出，中国则认为，迅速的经济发展要求致力于经济发展的中国政治领导层积极的领导，而中国共产党一党专政是维持这种发展政策的必要因素。因此迪克森认为，北京的看法同美国的看法正好相反，而迄今为止中国反对华盛顿的经济发展无可避免的会导致政治变化的逻辑思维，中国正通过共产党各级领导层统治权力和新兴中小企业家积累财富相结合的模式，在中国共产党一党专政之下推动经济发展。而在这次听证会上作证的美国华盛顿智库布鲁金斯学会中国中心项目主任和资深研究员李成却表达了另外一种观点。李成在作证之后对美国之音表示，美国和整个西方有个误区，这个误区是认为自从1989年天安门事件以后，中国只是在经济方面有杰出的发展。很多中国问题专家认为，由于中国快速的经济发展，中国政府有效地阻止了政治改革。李成认为这种观点是错的，他说，
他呢就是忽视了，就是在最近十几年当中，尤其最近几年当中，社会和政治的迅速的发展的一些新的一个趋势，而且这种新的那种机制呢，可能会在对今后的政治的进一步的改革呢，或者开放呢，具有很大的推动作用。因为我们如果呢，就是我们缺乏这方面的认识和了解呢，可能使我们的对中国的政策呢是有很多的局限性，而且呢，他的这个美国对外政策呢，也会有时候呢会犯一些错误。所以，我们要更多的了解中国本身在发生的政治和社会的很多变化。
李成表示，最近十年或者是更长的一段时间，中国发生的一些新的而且意义深远的社会和政治变化，可能使中国社会更多的走向民主。这些变化包括快速增长的中产阶级。李成指出，在15年和20年之前，中国中产阶级根本不存在，而现在，在中国的沿海地区以及中国内陆的一些城市中，出现了一个增长非常快的中产阶级，消费和行为模式或者本身资金方面都像个中产阶级。众所周知，中产阶级在其他国家的民主发展当中起了很多的积极作用。其次，李成提到了中国媒体发展的多元化和商业化。他说，30年前文革的时候，中国的报纸、电台、电视台不多，而现在出现了数以千计或者百计的这种媒体，这些媒体不只是同一个声音，有时候会有不同的声音。李成说，
有时候比较以前认为是禁区的，或者是官员的腐败啊，政府的他的管理作用啊，或者是一些事件啊，突发事件啊，对矿难等等，都得到了报道。所以呢，媒体商业化呢和它的多元性呢，它会对整个中国的政治文化带来很大的影响。
李成教授指出，中国在民主进程之中的第三个变化，是中国公民社会的逐渐成熟，尤其是中国律师的素质有了迅速的增长。他说，在他1985年离开中国的时候，中国只有3000个律师，现在北京大学2004年一年当中就培养了过去50年所积累的法律学生的总数。中国620所法律院校也在不断地培养他们自己的法律人才， 这对中国的政治和法律建设非常重要。除了这些变化之外，李澄表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层也出现了党内民主现象。他说，共产党党内民主更多的是两个派系的互动，一个是精英同盟，一个是民粹的同盟。李澄分析说，
他们两个呢，你中有我，但同时呢，又是代表了不同的利益集团，代表了不同的地区，代表了不同的那个社会组合。所以呢，他们是在一方面是一个集体的领导，但同时呢，他们之间的互相的竞争，或者能够呢代表社会当中不同的利益，有的你比如说精英集团呢更多代表中国沿海，那个民粹呢更多中国地方弱势群体或者中国的内陆，这个呢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现象。
李澄认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也用党内民主来表示制衡的重要性。李澄总结说，中国民主和其他国家的民主一样，是有它自己的特性的，即使是对中国政治非常乐观的人，也不认为中国在短时间之内应该走多党制的路线。但是他指出，中国共产党党内有派，有更多合法、更多的公开性，这可以起到积极的作用。加上媒体的商业化多元性，司法逐渐完善，律师队伍的壮大，中产阶级的崛起，还有中国对民主的一些讨论，将会使得中国朝积极的民主方向迈进。他说，
我觉得呢，当然中国的民主的走向呢，它必须要有它自己的特色，而中国领导人现在呢的思路呢，是从逐渐的或者渐进的民主，是先从那个党内民主开始，然后逐渐的走向全民民主，先从司法建设开始，再逐渐的过渡到选举，先从低层开始，基层开始，像比如村啊镇啊，然后逐渐到县啊那省啊，这是温家宝总理曾经说过的话。然后呢，这一个比较健康的一个过渡，当然这是中国政治民主的一个路线图，是不是能够行得通呢？还有待观察。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熊健的报道。